欢迎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各位听众好，又到了礼拜五，我们是世外桃源的节目，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大家好，哎，蒙哥啊，礼拜五又到了，那我们每次礼拜五这个主题是无所不谈，
是啊，
无所不谈，
这个、我就害怕今天你一上节目就抢着跟大家问安，我想你大概。你怎么样？你心里面有数，你要跟我谈什么是吧？
是啊，是啊，完全不给我们蒙哥做事前准备，不像蒙哥都比较好呀，都会告诉我要做哪些作业。所以我们礼拜五就讲一点比较有趣耶，大家
请说、
哎、轻松一点的话题吧。
请说、
好，我们今天就来谈一下这个，特别是这个女性朋友非常关心的问题啦。
哎呦，哎呦，哎呦，你跟我谈这个、好吧、
哎？你不用怕，我不是要跟你讲哪一个百货公司在打折。OK， 这个问我蒙哥他一定知道。OK， 我想问一个呢，我不知道蒙哥对这个宝石有没有什么研究？
宝石啊，哎呀，说来听听吧。
这个啊，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想啊，这个前一阵子我们才刚过这个 shopping season 嘛，对不对？我们常常看到店，
中国人讲中国话，什么叫做 shopping season？
血拼的季节。购物的季节啊，
好了好了，
okay,
听懂了。
哎，我们在刚过这个购物的季节呢，我们大家都知道，钻石是号称女性朋友的最好的朋友啊，
真的、
那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钻石这个东西、好吗？钻石为什么会这么珍贵？
钻石为什么会这么珍贵、
是啊，老实说啊，我跟我太太这个恩怨情仇就是从这个钻石开始。
真的、你先把你的故事讲一讲吧。
哎呀，是这样子啦，我想很多当过留学生的都有以下的故事吧。这个故事开始是在一个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小岛。小岛上面呢，要不要从这么早开始讲啊？
随便你了。
对，有一对呢热恋的男女。
是
大学的时候，两个人感情好得不得了，
这样。
但是有一天、这个男的就跟他说了、跟这个女的说，我呢，因为呢、要出国去读书，
是，
所以我们要暂时的分开，
所以我就买一个钻石送给你。
但是我们又还没有结婚，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又还没有真正的定情，对不对？
是 是, 是。
所以呢，就买了一颗钻石。可是那个时候学生哪有什么钱呢？对不对？所以就努力的去打工了。哎，还记得那时候小弟我兼了好几个家教，存到小小的一笔钱，买了一个 0.2 克拉的。
0.2 克拉那有多大？
小小，哎，你这几乎看不到啊。
真的
呀、几乎看不到，好小好小一颗啊，而且还不是 quality 很好，但是不是我后来才知道那个 quality 不是很好那个时候已经是算是怎么样，倾家荡产了、
是是是。
买了一个小小的钻石当做定情之物啊。
结果女朋友领不领情呢？
诶，这个女朋友现在呢就是小贝夫人啊。
哦，她那时候嫌小是不是？来美国要换一颗大的。
不要讲，那个时候看到的时候痛哭流涕啊。
哦，真的啊。
真的打动她的心啊，因为那个时候是、因为是穷学生嘛。
看来钻石还真的是有一点魅力。
我的题嘛，今天的题目很重要，钻石绝对很有用，
真的啊，
一生你只要用这么一次就够了。这现在就是我的恩怨情仇就在这里啊。
你的恩怨情仇为什么这样讲？
跟太太恩怨情仇就是就那一颗 0.2 克拉的定情的钻戒钻石啊。后来娶了这个太太了。
你换了别的石头不行，是不是？但是怎么样？你要说什么？你要说什么？
但是从那个之后，也就你不管怎么样，这么多年下来呢，什么都没有了。
你说钻，那你要考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钻石这么珍贵？
对呀、为什么？我不知道蒙哥最近你看不看电影啊？
我哪里有时间看电影？我做节目忙
的要死，做节目忙到没时间看电影。哎呀，那就蛮可惜。最近有一部蛮好的电影，叫做《血钻石》，英文叫做《Blood Diamond》。嗯，
哎，你讲来听听吧。
这个演员是鼎鼎有名的男星，好莱坞一线男星，叫做李奥纳多。哎，不知道蒙哥认不认识这个人？
姓李的认识不多，
姓李的、啊、
没听说过。
对对，但那他大概是日本人，因为名字是四个字，李奥纳多。姓李，名叫奥纳多。
你就说吧，
okay， 嗯，他这个是，哎，这个是这个《铁达尼号》这个《Titanic》这部名电影的名演员，哎，他主演的、嗯。这部电影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我们现在很多妇女同胞手上的一颗闪闪发光的钻石啊，原来啊是从非洲出来的。
哦，
嗯，这非洲呢有很多小小的国家呢，例如像这个什么狮子山共和国这些小国家，
他们是产钻石的、
哎，他们是产钻石的。但是呢，我们常在电视新闻里面看到那个非洲有一些好年轻的小孩子就拿着这个枪在那边示威的。哎，你常常看到那个啊，原来为什么他们这么小就要拿着枪在打战呢？哎，原来这些国家这些军阀、啊、他们会抢夺这个钻石的来源呢、啊。哎，内战不断啊，大人都被打得差不多死光光了，那么小
的这个很可怜
啊，嗯，很可怜。所以各位妇女同胞，你们手上那枚美丽的钻石啊，原来痛苦是建立在这些国家的内战上面。
真的啊，嗯，哎，那你看这个电影有没有带太太去看？
当然啊，我就是故意，哎，我请她去看嘛，对不对？看完以后就也省掉很多麻烦。那为什么这么多人流血流汗，就是为了要这个钻石呢？它到底珍贵在什么地方？嗯，我们不太懂哎。
嗯，这个问题啊，嗯，这个小贝兄，你知道小弟看问题基本上从两个方面来看，
哦，这个我已经学到了。
哪两方面？嗯，哪两方面？你说来
听。听众朋友要是说常常有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已经两个礼拜了。哎，我们的这个蒙哥想事情一定从两方面着手，一个是
哪两方面？
政治上面来着手，另外一个是历史方面来着手。嗯，
答对了。
对，什么事它都有它的政治原因，还有它的历史原因，
哎，
这我已经学起来了。
对。对对对，不过你要知道到底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嗯，
请听插播。
哎，
插播听完之后我们再跟大家揭晓。
好的。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圣经约书亚记一章九节：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这正是约书亚希望的，那就是有一天他将接任摩西，成为杰出的人。当这个梦想变为现实了，他却发现自己为此忧虑焦急。我能做好这份工吗？他自问道，内心起了征战，慢慢的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能力。我们都希望自己能有所成就，但是当机会真摆在眼前时，往往又发现自己无法胜任，担心事成所付出的代价。成功通常都标着高昂的价码。我的一生真是一文不值。看着生命从指尖淌过，惊讶于神赐给我们的天赋毫无发挥之处，想为天国做番伟业的前景又是如此的渺茫。我们常常为此感到哀伤。我已经学会安于平凡了。摩西年轻还做王子的时候，寻求着不平凡的人生，但是在旷野牧羊40年之后，他该已经放弃了当初的梦想了吧，接受只做一个平凡的牧羊人的命运了。我到死也是个牧羊人了，最后他还是向命运妥协了。所以当神的呼召在燃烧的荆棘中突然显现的时候，他感到万分惊讶。神没有这样呼召过约书亚，他可能已经被摩西提升为带领者了，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更高的期盼。但是时候到来，他还是需要确知自己为神所拣选才能够行动。安于平凡是成就非凡的必要条件，太过关注成为杰出的人，容易使自己忽略手上该做的事情，为未知的未来浪费了现在。摩西回应了神的呼召，之后他的服事方向完全改变了，但他仍旧持有原来的观点， 成为领袖并没有改变摩西的自我形象，旷野的经历成了他人生中一站无法抹去的记忆。他认识到自己只是个看顾余生的牧羊人。无论将来我们是成为另一个摩西，或者另一个约书亚，还是碌碌无为没一点成就，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经历那些神人们在神重责临到之前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当神信任他们能够胜任领导的职责时，他们又是怎样明白到自己的卑微呀？知道了自己拥有着成就非凡的真实经历，从前一味追求杰出就不再是他们的首要目的了。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又回到节目里来。
欢迎您，
我是朱文萌啊。我们今天是如临大敌啊，因为小贝呢，他就拿这种什么钻石的问题来问我。
这不是小问题，因为这个为什么宝石里面就钻石这么珍贵，这一定有它的道理在。
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有什么好主意，或者你觉得我们答的不完全的地方，都欢迎你打电话来。
对，281-561-9747。哎，这个打来呢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在哪里买的钻石是又便宜又好。
我告诉你哪里买的钻石是又便宜又好。
哎，真的啊，哪里啊？
6.5块就可以买到。
哦，我知道，没有错，有一个地方6.5块你可以买到可能10克拉、20克拉的都有。
什么地方？你讲来听听，我看你是真知道假知道。
蒙哥，你就不要在这边太小看小弟。哎，有一个地方呢，各位，你只要想要赌一赌6.5块，你想要发财，哎，你有机会的，就是到我们的德州东北角。有一个州叫做 Arkansas， 中文翻得非常好，阿肯色。哎，你绝对不要把它念成 Arkansas。
哦，那个斯是不能念出来的。
那个、当地人他会跟你翻脸、哦。全美国唯一产钻石的一州就是这一州。
哦，
那里有一个钻石公园，里面你花6.5块，你铲子是要自备，但是你不可以拿任何的这个带电的机种去找。
哦，
你挖到就是你的。
太太要钻戒就要自己去挖，给他一把铲子。
太残忍了。没有，下次我们蒙哥呢送给太太的礼物就是，哎呀，
一把铲子。
对，一把铲子，外加上预购的一个门票。
这个就是政治上的原因。
这、啊就是政治问题。哦、
不过话说回来、哎，真的，你这个问题还是可以从政治问题跟从历史问题看。你可能觉得我在胡扯，我把历史的典故稍微跟你讲一讲，就明白这话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有价值？还有历史典故的。
因为呀、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边啊，钻石啊、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哦，是没看过是不是？
不是没看过，而是没有看过这种雕刻法。
哦，
因为钻石啊，它固然会闪闪发光，哪怕是一个天然的钻石，它有它一定的光泽啊。可是你要看到现在这么漂亮的钻石，那是跟这个雕琢的手工有很大的关系，
是跟雕琢有关系，它不是原来就这么亮的嘛，对不对？
它亮是一回事情啊，因为钻石之所以名贵，它不但坚硬，它能够被切磨成50几个，详细的数字我不记得了，50几个折光面，
而且很多面，
对，所以你在一个黑屋子里边，你只要有一点点的光，照到它上面。它可以让你满室生辉啊，
对，它会很亮。
但是中国古代的首饰做法，不是这样立体的雕琢，也不是在做这些折光面的雕琢，而是把宝石啊或者其他的玉石，镶在金银的首饰里边，把它磨平了，
磨得平平就好，
对，磨平了就可以了，能够显出它的颜色来。
哦，我有点
明白了吗？
颜色比较重要。
你要是生在历史，比如说几百年以前，你拿一颗没有颜色的石头，不管它几克拉，送给你的小贝夫人啦，小贝夫人可能看不上眼的啦。
哦，因为没什么颜色。
对，那现在政治原因超过了历史原因，而简单的说就是西风东渐呐、你整个的衣着打扮呐、以及你这一切的什么叫漂亮啊，什么叫宝石，这种观念都是西洋观念呐、 哦，以前中国人呐、啊，你看过这个慈禧太后的头饰啊，或者他们这个皇后的身上佩戴的这个宝石啊，
嗯，
那跟西洋的这个什么凯瑟琳皇后啊、
嗯、
伊丽莎白女皇啊，是很不一样。
对，很不一样。嗯，
中国女人穿衣服比较保守。
对
啊，所以它这个宝石呢，都是贴在衣服上，很多的颜色、
嗯、
配衬的很漂亮，
或者在腰间。嗯，
但是西洋人呢、啊，他们从很早啊。嗯，那个女人穿衣服就是露胸露脖子的，
对，
上面挂珠宝、
哎、
那个设计是不一样、
哎所以那个、
他们不是杂色，他们是要纯色、
哦、
立体的雕琢、嗯、那个东西是会发光的，叫漂亮。
哦，所以呢也就是说东西方它鉴赏宝石一开始的观念，
没错啦，
一开始的喜好就不同了，
没错啦、
嗯、
这个是历史原因，
但是
现在政治原因呢，
嗯，
已经没办法了，因为西方这种潮流以及它的这个款式占了上风、
嗯、
对不对、
哦、
所以我们小辈兄呢、
嗯、
才需要倾家荡产去买一颗小钻石给尊夫人、
哎、呀，当初我们刚刚那个小故事不晓得有没有打动很多人的心，
就是啦、
啊、
你要是生在几百年以前、嗯、自己去挖几个有颜色的石头磨一磨就送给他就可以了、
嗯嗯，好，那我大概知道
了。哎，但是我们今天扯了半天呢、啊，还没有回答小贝的问题。
对呀、啊，这个钻石它到底为什么这么珍贵呢？
好了，我请问你啊，
嗯，
这个钻石的成分是什么？你知道吧？
这个钻石呢，据说它的成分是非常的简单。
怎么简单法？
它是一个在我们说化学周期表上面看的一个元素做的、
嗯、
单一元素做的，
那个单一元素叫什么名字？
叫做碳。
哦，
也就是英文字它是用一个 C ABCD 那个 C。
你看一个值钱的东西、
嗯、
比如说金子、
嗯、
它的成分是什么？
就是金嘛，
金嘛、
嗯、
对不对？
不能有别的。
金子、
嗯、
金子它的成分就是一个很贵重的东西，
对，
对不对？
很纯。
那、
嗯，
钻石的成分是碳，碳贵重不贵重？
碳不怎么贵重，好像几乎所有的东西，我们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都有含碳呢。
对啊，碳是最不值钱的，到处都是。碳是一个很普通的元素。
是的，
不是一个贵重金属，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稀有元素。
对，
对不对？
嗯。
哎，可是偏偏呢，钻石就是碳做的，
对、啊、
它却这么值钱，它的要诀在哪里？
你这是我今天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我早就知道它是碳做、
啊、
但为什么会这么珍贵呢？嗯，
因为它是纯碳。
纯碳啊，
纯一不杂、
啊、
没有别的东西，
纯一不杂，
干干净净、
哦、干干净净，
就是碳。
那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它才会那么硬啊？因为就我知道钻石它会这么珍贵，主要它是全世界最硬的东西啊。
那它为什么这么硬？是不是跟碳原子的结构有关系？这个要请专家来答了啊、
哦、
但是总之呢、
嗯、
一个最不值钱、
哎、
最普通的东西、
嗯、
因为它纯居然就能够变成最贵重最坚硬的东西，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哎，想起来是呢。哎，
所以你说钻石为什么这么名贵、
嗯、
为什么这么重价、
嗯、
它第一个特色其实我们应该说因为它纯净。
纯净。
对不对？
嗯。
除了第一个特色之外呢，还有第二个特色。
还有另外特色。嗯。
对。你知道他们找钻石的人他们最喜欢什么时候去找，你知道吧？
晚上是不是？
是下雨之后、
啊、
天晴了。太阳出来的时候。
为什么一定要特别这个时候呢？
因为你知道钻石啊，
嗯，
它其实它就是藏在泥巴里边的、啊、藏在可能这个山崖上面。
嗯嗯，
你去这个 Arkansas 这个钻石矿你就知道它怎么弄了、
嗯、
其实你就是拿个铲子去铲了一筐泥巴，
嗯，
拿到水底下去
冲、
啊、冲
一冲、嗯、
对不对？在一个细沙往上冲一冲啊，
嗯，跟淘金，
你眼睛要仔细看啊，
嗯，
跟淘金非常像，
非常像。对，
下雨之后你就看见那个比如说这个地上啊或者是山崖上啊、
嗯、
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啊。
嗯，
这个南非有一个最出名的钻石就是这样被发现的。
哦，
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个人一看就在山崖上就在闪闪发光。
哦，还得要早上的太阳，对不对？你是中午的太阳就太刺眼。
不是你这个，哎呀，这个最基本的光学原理都不知道，啊，难怪你去，你找不到钻石。
哎，我对啊，我上次去就不空手而归啊。
对啊，你又不会找，你就只有用买的啦。
没有，
对不对？这个是这样，因为太阳要斜，太阳斜在折到你眼睛里面，你就容易看得见，对不对？
所以早晨的太阳是因为太阳的位置的关系，
太阳位置的关系，对不对？然后天晴了，头一天晚上下过雨，你第二天早上要是天气很好，你再跑到个钻石矿里面去，就有很多人在那里找，他们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这样子，哎，那尽管这个钻石本身已经很亮了，但是一个钻石要成为重价的首饰啊，除了它本身要纯之外，还有第二步的手续，
还有第二步手续，
这第二步的手续呢？我们又得稍微卖个关子，
各位听众，你对这钻石要怎么样才会有价值、有兴趣的听众，千万不要走开，蒙哥待会要揭晓，那个才是重要的。
没错，没错。
我们休息一下。
像舞台衣裳，是谁为黑夜的雾蒙上神秘白纱？是谁在雨后天空以彩虹与我交谈？是主，那创造的主，是世界充满变化。你问我身在何方，看看四处景象，那浩浩宇宙怎能没有神迹的主？万物成为美好，跟他的时间表，其实自然就是神迹，只是你已看习惯。
朋友，欢迎您回到节目里来。我们现在这个题目是越谈越有意思了。
对，慢慢
除了告诉你怎么可以去买钻石，
我们没有啊，我们没有讲怎么可以去买钻石，我们从头到尾没有讲。
有啊，
有啊，你只是说六块半，然后叫
没有
你的太太给他一个铲子，叫他直奔阿肯色自己去挖。你只讲了这个 ，OK？
哎，你已经讲了怎么买钻石啊？
我是讲一个很凄苦很。
这个就是啦，买钻石只有四个字，就是倾家荡产，就是我们节目，对不对？这你自己讲都忘记了。听我们节目听到现在，第一个收获就是知道怎么买钻石。
对。
第二个收获就是怎么不买钻石。
赶快请你的另一半去看那部电影《学钻石》。
第三个诀窍就是怎么样不买钻石呢、嗯、还好像在买钻石，那就是给他一把铲子，
给他，我很喜欢这个，给他一把铲子，然后预付6.5元的门票，真的会不会太狠了一点呢、啊？这是对，这是各位男士啊，你要是真的要决定要送给你的太太这个周年庆的礼物啊，生日礼物，哎，这个真的是可以考虑，因为无限希望嘛，万一他挖到那个真的很大呢，对不对？
就是
吧，他铁定就不愿意，
就是了。不过我跟你讲、啊。你给他一把铲子，不要太大的铲子。
对，那个铲子不能大。对
对对，太大的铲他挖不到，回来拿铲子打你，你就吃不上。
哎，你想的也太远了吧？我是想说，太大的铲子，你那个那挖的那 area 会比较大嘛？
对了，所以你洗起来呢太难洗了，是不是？好了，我们刚才讲到钻石之所以名贵，
嗯，
第一个原因呢、啊，
嗯，
就是因为它是纯净的碳，
纯净的碳，对。
对，这个碳虽然是一点都不贵重，
对，不值钱，
虽然很普遍，到处都是，
嗯，
可是当它变成纯一不杂的时候，
嗯，
它居然能够成为最名贵的东西，
嗯，
最有价值的东西，
嗯，这好像有些道理在里面。
当然了、嗯，我们节目什么事情都有道理的，
没错，嗯，
对。而且有两种道理，一种是历史的
道理，政治上的道理，一种是历史上的道理。
对对对对，已经学会了、嗯，
我已经学会，当然了。
下次我可以放假去挖钻石，你还住去？
我也要去。
好了，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它经过琢磨。
哦，所以不但要纯净，还要琢磨。
哎，这个琢磨是非常不简单的。据我所知，现在世界上有一块非常非常大的钻石。
嗯
啊，我上一次去读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开始琢磨
啊，还没被磨，就这样挖起来放着、
哦。大家都知道这个石头是不得了的，
嗯，
所以你要想说谁去琢磨？
哦，没有人有把握把它琢磨得好，是不是？
不是没有人有把握，
嗯，
你知道这个石头，我上次在读这个文章的时候，
嗯，
当然这个已经好几年以前了，
嗯。
啊，我这个记忆可能有点错啊。
嗯，对，最近蒙哥年纪也大了，可能
就是啊，在做节目又忙，又常常给小贝气的不知道回家吃不下饭。
嗯，
拿给一个最出名的老师傅。
嗯，
这个老师傅拿到这个石头以后，在那里干什么？你知道吗？
东看西看。
哎，看多久？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一看就是一两年呢
啊，一两年就看着那个还没被雕刻的石头，
对呀、啊，
从哪里下手是不是？
哎，这个钻石啊，
嗯，
你看它要磨成50几个折光面呐、啊，
嗯，
你认为那个磨这些折光面的人好像很辛苦啊，
嗯，
应该得到很高的这个工资才对，
嗯，
哎，你讲的固然是不错啊，
嗯、
可是你知道，等到交给他去磨光的时候呢、
嗯、
已经到了快出厂的时候了。前面有几个老师傅那才是厉害啊。
哦。
这个老师傅跟中国人练武功一样啊。
嗯。
大师是不轻易出手的。
嗯。
他就给你一个指点，比什么都值钱。
什么指点？
这个钻石师傅啊、
嗯、
头一等的师傅啊、
嗯、
是用标的。第二层的师傅是用劈的。
等等等等等等等。什么叫做标的？什么叫做劈的？能不能讲清楚一点好吗？
所谓标啊，
嗯，
就是这个最大牌的老师傅，
嗯，
看着这块宝石，
嗯，
一直看看看看，到看出这个宝石到底应该被雕琢成什么形状，然后他在上面会画两道线，
标明。
对，
哦，这个叫做他用标的啊，我还以为是大家就这边竞标，你出800，我出500，看谁标到了。
呀，这个叫做标，
嗯，
他只是在上面画线而已。
哦，嗯，
这是第一级的老师傅，
最高干的。
对，这个太重要了。
嗯、
所以我跟你讲，那个老师傅呢，看那块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啊，
嗯，
一看就是看一两年。
哦，
厉害吧？
厉害厉害，他还没有决定要在哪里把它标示出来。
对。对对嗯对，他整天在那里想，在那里看。嗯、小贝兄，我知道你很有本事啊，这个差事你是干不来的。
等不了那么久了，一年多我
都发疯了、
嗯。对对，天天想那块石头。嗯，
标好了之后呢？
嗯，
那第二级的师傅就干什么了？
就开始
劈，
就劈了。哎呀，
哎呀，这个劈坏了可不得了了。嗯、
对对对，
对不对、嗯、这个你可能听说过了，
就是他把它跟这个把它这个原石跟其他石头分开来，是不是、啊、
不真的是这样的，因为钻石往往出来的时候就是他自己了。
哦，他自己了，嗯，
对，
哦，劈啊，听起来好像就是
这个劈啊、嗯、他会把这个，因为你总有一些多余的钻石、
嗯、
对不对，
嗯，
你要看它里面的这个脉络是怎么样、
嗯、
这个我当然是不懂了，
嗯，
不过有的石头会被劈成两个，有的石头被劈成三个，
嗯，
有的石头可能有一部分不要，为了将来的形状，
嗯 ，OK，
这劈下来的东西可是值钱啊，
嗯，对呀、啊，
连它的碎渣子都很值钱、啊，
对，碎渣子，你看其他的碎钻也可以卖很多钱的、
啊，很硬的砖头要用钻石去做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
请问你这个它劈是用什么？听起来好像是拿着中国菜刀啊，哎呀，
这我想只有两个办法了，
嗯，
一个是这个用中国武功。
因为你讲这劈这个钻石好像是拿把菜刀在那边劈，这个我想能够切开钻石好像只有钻石他自己哦。
那除了这个中国武功的这个办法之外，第二个办法我就不知道了、
嗯、
中国武功以外的办法、嗯、
对对对、就是、
这个我就没有研究了、
嗯、中国人的特色之一就是、嗯、武功盖世这句话可以把一切不可能办到就是交代过去了。
总之呢、
嗯、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呢、
嗯
嗯，可能有五层的师傅在做一个钻石、
哦、总共五层的师傅切割嗯雕琢嗯，
到最后完工的时候再把它磨光再镶嵌、
嗯、
啊，这个就不得了了、
嗯、
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卖你钱了，
身价暴涨，嗯，
0.2克拉、嗯、就让你
倾
家
荡
产、
哎、那个时候的家那个时候的产真的非常容易的倾倒，嗯yeah、嗯、所以那样这样子听起来就是一个简单但是经过雕琢的东西价值能够变得这么高。
哎，小贝兄究竟不愧是这个有学问的人、
嗯、有慧根
的
人，
哎，没错没错、
嗯、
那你听了今天的节目有什么感想？
嗯，那还是劝太太不要买钻石好，嗯哎、嗯、但是那这个简单又要经雕琢这个事情，
嗯，
是不是一切的这个定律啊，就是一个有价值，一个有价值的东西是不是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
哦，就是看你所说的价值是绝对价值是相对价值、
不是政治价值跟历史价值、嗯、
那也可以了、
嗯、
哎，小贝兄这个问题很好啊、
嗯、
从这个钻石的身上
嗯
我们可以看见什么事情？
对呀、
啊、
嗯，
因为你如果能够看出这里边的诀窍的话，那连我们这两个烂节目主持人都有希望了。
有希望，
对、
嗯，
这个我们还是先听一段插播，
听一段插播、
啊，等一下再回来继续谈。
好、
啊，
好香啊，人生咖啡。
因为一开始听到这，我就同时就听到是不是指我们平时警察抓犯人 那样的违反了法律的那种罪，而是指我们平时各种私心恶毒
在心思意念上的，
对对、嗯、和世人平时讲的罪是有区别的，
嗯
嗯，然后我就觉得
最主要是不认识神，
对，不认识神，所以我们就会导致我们有更多各种各样的罪，
嗯哼，
嗯，比如说平时的自私，
嗯，
发脾气，嗯，喜欢背后说，
议论别人，
或者是、
嗯、
论断，
嗯哼，
可能平时世人都觉得很正常的一些现象，在神眼里都是罪，
嗯哼，那你觉得救恩里面、
嗯、
最让你感动的是什么呢？
嗯。就是他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这个世上，
嗯，
为我们所有人的罪，嗯，钉死在十字架上，受到了极大的痛苦，但是他甘心情愿的，嗯，因为神就是爱，他就是要用这样的救赎来把我们都拯救回来。
也是这个爱感动了你，让你三个月之后就赶快的受洗了，是吗？
对。
我说小贝兄啊，
哎呀，我在这啊，嗯，
我们又回到节目里了，
嗯，
现在我们进入最后阶段，有关于这个血钻石，
对，血钻石到底能不能买？嗯，买了要送谁？到哪里买便宜？哎呀，各位今天真的是 听到一个福音啊，以后要买钻石送给太太很简单，6.5块外加一把小铲子，搞定一切事情。
一定不能送大铲子，
小铲子
回来打你的时候，
对对对，大铲子是怕他回来生气挖不到揍你的时候。小铲子还记得哈，这个小铲子记得那个要带柄的哈。
好了，一个钻石从这么普通不值钱的成分变成一个让你倾家荡产的这么心仪的东西，那实在是有原因的。一个就是因为它的
纯净，
一个就是因为它的雕琢。那如果把这一件事情用在我们人的身上，小贝你觉得合适不合适？
非常合适。因为我很喜欢这个，我们中国自古有一句俗语我非常喜欢，它叫做无欲则刚。
无欲则刚，你手上没有玉，你就去买铁，是不是？
我们的蒙哥啊，无欲则刚、啊、
在讲
买不到玉就去买钢铁，你也拜托一下好不好？无欲，心里要是没有什对事情没有什么欲望的话，你的个性，你的人自然就可以很耿直、很刚强，叫做无欲则刚啊。这个东西跟我们钻石很像，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里面没有什么杂质，没有去想太多的东西，很纯净的人，他就可以比较刚直，他就可以像钻石一样比较坚硬。
我们这个世外桃源到底是传佛还是传耶稣啊？
当然是传耶稣啊。
好了，那我们现在问题来了啊。这个第一，你所说的无欲跟一个人的纯净是不是同一回事？第二，你要怎么样让一个人能够纯净？
你又有点考倒我了。
那当然要考倒你了，对不对？
纯净是不是无欲啊？
对啊，这两回事情啊。所以我说你到底是在传佛还是在传耶稣？
那这一段剪掉好了。
我看你没有什么办法。
你真的在搞我吗？
其实这个你讲的答案是很有代表性的。许多的听众朋友都认为啊，这个每一个所说的宗教都是一样的啊，都是要你清心寡欲做善事，就是这样。
常听到大家说这什么万流同源嘛，对不对？都是劝人为善的嘛。
实际上不是这样。首先你得知道啊，不管是从我们自己的哲学思想里面讲啊，或者是从佛家道家的思想里面讲，那个所说的无欲啊、无为啊，跟圣经里面所讲的人的纯净是两回事情。
是两回事。
绝对是两回事情。
这个那个无欲不是说没有欲。
其实你要说真的是找不到欲去买块钢啊，这个还比较接近基督教的思想。念一段圣经给你听。
好的。
旧约的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第三章。这个名字有点奇怪，但是你暂且听着啊。第三章第二节，他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你知道这个他是谁吗？
上帝是神。
其实特别是讲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基督来的时候
，
他为什么讲得这么严重？说他来的时候，谁能在他的面前能够站得住？那个日子，谁当得起呢？那就是因为他要来做的事情。请您仔细听啊，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剑，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这样您大概听懂是怎么回事吗？
不太懂。
我想很多话您可能一下听不来，但是里面您听见了耶稣基督来的工作，一个信了耶稣的人到底在他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常常听见基督徒跟你讲说，哎呀，你信主就有平安就有喜乐，他固然讲的没错了啊，但是那不是全部的答案。照着圣经的话看，当耶稣进到我们生命之后啊，他一定非常非常有耐心的干什么？
练我们。
还没有了，坐下来。你记得刚才那个老师傅吗？他看一块石头，一看就是一两年呢。我们的主是非常有耐心的。
他坐下来，
他坐下来熬练你，你就知道了。
那就表示要练很久啊。
那当然要练很久。他在你的身上， 他对你这个人的灵魂有一个要求，有一个蓝图，他预备有好几步的手续，但是总之那个结果会是让你干什么？纯净，他要把你炼净。这个人灵魂与生命的炼净啊，和中国人讲的那个无欲啊，百分之百两回事情。
嗯，
等于这样说好了，耶稣基督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神的爱从他身上流出去。
嗯哼，
我请问你，你能不能用无欲这两个字来形容？
不行，他不是没有感觉。
当然不行。
嗯，
他对人充满了同情。
嗯，
对不对？他是一个绝对能体恤每一个人软弱的主。
嗯，
他绝对不是一个所谓无欲道行很高的和尚。
嗯，
但是天差地绝对两码子事。
嗯嗯，
一个炼净的灵魂，
嗯，
不是一张白纸，一个炼净的灵魂是像神当初造人的时候一样，他是按着他的形象，他的样式造的。
嗯。
根据原来出厂的规格，一点杂质都没有。
嗯，
而且你放心好了，绝对是漂亮的。
是的，咦，有一点懂啊。嗯，
而且你看，不但是炼净啊，
嗯，
还要加上雕琢啊。
嗯，
这个在圣经许多其他的地方都讲，我们基督徒的行话把它叫做试炼。
哦，
啊，这个约伯记讲说，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
所以呢，炼净之后还要雕琢。
没错。
嗯，
因为神不但要从你生命的深处做工，当你这个人走完这一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有个蓝图。
嗯，
他有个打算。那个打算跟你本来的打算肯定不一样的。
嗯，
你就想想嘛，你当初倾家荡产买那个钻戒给小贝夫人的时候，你的打算是什么？
打算啊，就是留住他的心啊。嗯，
那你今天的打算是什么？
今天有什么打算？今天对我对小贝夫人完全没有打算。嗯，
可是你对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打算？嗯，当时和现在是不是很不一样？
嗯，很不一样。嗯，
你那时候你说你在开补习班，是不是？
哎，你就不要一直把我这过去讲出来嘛，这样子对不对？我们万一以前有恩怨的人，不就因为节目就找上门来了，是吧？
你是不是骑个摩托车到处跑？
嗯，哎，是啊，嗯，才
戴个太阳眼镜，是不是？
嗯，当然是啊，对啊，太阳大嘛，嗯。
但你现在会吃饱饭没事做，跑来主持这个传福音的节目？
对啊，所以觉得以前的日子好像比较充实啊。
但我想听众朋友知道我们的意思啊。一个人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他对生命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打算。
嗯，
以前我们自己想自己的，我们有我们的蓝图。
对，
信主之后，慢慢慢慢，神把他的蓝图开始摆在我们的身上，摆在我们心里，我们逐渐开始知道了。
嗯
啊，然后呢，他要雕琢我们，一个经过雕琢的钻石。
嗯，
你要是到休斯顿自然博物馆，它里面也有一个橱窗是给你开，
在二楼，二楼
是给你开眼界的。
对对对，
光啊，经过宝石的折射之后，
嗯，
满眼睛看的都是漂亮的光，
没错，
甚至让你眼花好半天。
嗯，眼花缭乱。嗯，
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啊。
嗯，
因为钻石不会发光。
嗯，
他自己没有光，
他自己不是光源。嗯，
他自己不是光源，他却因为这个光而变得非常美丽。
嗯，
你想想看，这个难道不就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吗？他要把我们炼净了，把我们雕琢好了，可以反射谁的美丽啊？
他自己的美丽
啊。小贝究竟是可造之材啊。
嗯，
一个真真正正美丽的灵魂，在神看为满意的灵魂，也不是给你摆在珠宝店的橱窗里面展览，
对，
要很贵的价钱。
嗯，
也不是给你登在报纸上，
嗯，
大肆渲染。
嗯，
而是神能够从你的身上反射出他的爱，他的能力来。
嗯，
对不对？这个就是
这么一听起来，这个我们每次看到钻石的时候，还真的想想，还真像我们在神面前一样了。
一点都不错。嗯，一点都不错。
嗯，所以还是得买啊。
这个就得看小贝夫人这个产下流不流钱。小贝，我看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对啊，
神造的这个世界是很奇妙的。嗯啊，无论是什么东西，如果你愿意追根究底，讲到最后，都和圣经的话脱不了关系。
没错，而且听众朋友，你只要一直在听我们节目的话，更会发现这的确是个真理。
从毛毛虫变蝴蝶，从晚上会变成早晨，从一个最不值钱最不起眼的简单化学元素可以变成最珍贵的钻石，上帝天天都在向我们说话，
没错，
就在乎我们听不听了。
是的，奇迹到处都是，神迹到处都是，
没错。好了，小贝啊，咱们下星期一在这里和听众朋友再见啦。
小朋友们，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我是 Esther 阿姨，很高兴你能来听我们讲故事。
嘿，那个做梦的来了，他这次又有什么梦要告诉父亲啊？快来，让我们去听听看，这次他要说什么。约瑟的十个哥哥们大概会这样想，他们挤过去听约瑟的梦。让我们去听听看，约瑟又要对父亲讲什么。父亲，鲁本、朱达，看哪，我又做了一个梦。约瑟说，我梦见太阳、月亮和十一颗星向我下拜。这一次约瑟的父亲不高兴了，圣经讲他父亲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啊？难道我和你母亲和你的弟兄真的要来匍匐在地向你下拜吗？哦，你想象得出来吗？约瑟的哥哥们都非常非常的嫉妒他。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约瑟的哥哥们去一个叫示剑的地方放羊，年老的父亲雅各把约瑟叫来，那时候约瑟大概有17岁，他父亲对他说，约瑟，去看看你的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个信儿给我。于是约瑟出了希伯伦谷，就往示剑去了。他的哥哥们远远地看见他，就互相议论说，看哪，那个做梦的来了。但是这一次他们不但不会听他的梦，而且根本不要听他讲话，他们商量着要害死他。他们心里想，我们且看他的梦会怎么样，他以为他会做我们的王，管辖我们。哼，这一次他的梦永远不会成真。他们无缘无故地恨恶约瑟，这使我想起了主耶稣基督。圣经说，他来到自己人那里，他们却不接待他。他们对他说，你不能管辖我们，我们不需要你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不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他们把他抓起来，打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咒骂他，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是怎样对待他的敌人呢？就是那些恨他、骂他、把他钉十字架的人呢？主耶稣非常非常的爱他们。约瑟的哥哥们无缘无故的恨他，他们同谋要害死他。圣经说，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把他扔到一个坑里。你知道吗？他哥哥们的心很刚硬，约瑟哀求他们把他放出来，但是他们坐在坑边，只顾吃他们的中饭。当他们坐下来吃饭的时候，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商人和他们的骆驼队。啊哈，我们不如把我们的弟兄卖了做奴隶，这样我们不但除掉他，也可以赚些钱呢。众弟兄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就叫住那些商人，把约瑟卖给他们。我相信约瑟是哭着走的，边走边回头看他的哥哥们说，你们为什么做这样的事？你们为什么无缘无故地恨我呢？他的哥哥们心里非常刚硬，只想着怎样回家骗他们的父亲。后来他们有了一个主意，他们说，让我们宰一只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上血。然后他们回到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你看看是不是你儿子的外衣呢？ 约瑟的父亲雅各当然认得那件彩衣，他说，哦，这是我儿子的外衣，约瑟一定是被恶兽吃掉了，约瑟被撕碎了。圣经说雅各为他儿子伤心了许多日。小朋友们，我们知道神会与约瑟同在，对不对？当约瑟还在家里的时候，神就赐给他力量去宽容忍耐他的哥哥们。当约瑟被扔在坑里的时候，神与约瑟同在，神也会继续与约瑟同在，给他力量去爱他的敌人，去友善地对待那些恨恶他的人。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好了，小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小朋友们，欢迎来收听我们的健康检查。小朋友们，让我们想一想，什么才能使一个人去爱他的仇敌呢？去爱你的敌人难不难啊？哦，很难哦，因为我们人的天性就是这样，我喜欢那些喜欢我的人，我不喜欢那些不喜欢我的人。如果有人对我很坏，我对他也会很不好。如果有人对我说难听的话，我会对他说更难听的话。这就是我们人的天性，要去爱我们的仇敌，要比举起一张椅子，或者扯断一根绳子，或者是举起世界上最重的东西都要难。但是如果你知道主耶稣救我们脱离了罪，你就知道神正在对你说，你一定要去爱你的敌人。我们怎么样对我们的敌人呢？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四点要求。第一，我们要去爱他们。第二，我们要去祝福他们。第三，我们要很友善地去对待他们。第四，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主耶稣爱他的敌人，他爱他们到一个地步，情愿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你的敌人骂你、恨你、对你很坏，那么你能做主耶稣所吩咐的四件事吗？我们只有带着神的能力，才能够去爱我们的敌人，才能够做我们主耶稣吩咐我们所做的事。所以你一定要祷告神，让他来帮助你。好，让我们一起来说，爱你的仇敌，祝福那些咒骂你的人，
友善地去对待那些恨恶你的人，为那些轻视你、迫害你的人祷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记住，如果没有神所赐的力量，我们没有办法去爱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够祝福他们，不能够很友善地对待他们，或者为他们祷告。你今天在我们的健康检查中学到了什么功课吗？好，我们下次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
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
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
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
让
我们
下
次再
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互助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